欢迎收听《彼岸风景》第三十集，惊鸿一瞥，少女峰。到了瑞士，就不能错过瑞士的好山好水。阿尔卑斯山养育了瑞士，考验了瑞士，也成就了瑞士。曾经，因为阿尔卑斯山，瑞士人苦不堪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今天，瑞士的美丽山水和滑雪圣地，使它成了全世界人民蜂拥而至的度假天堂。瑞士精致的各种工业产品，又使它成为人们的购物圣地。少女峰是阿尔卑斯山最有名的山峰之一，早在18世纪就有人试图爬上少女峰，但很少有人生还。欧洲人对于雪山的喜欢好像融在他们的血液之中，几百年不断有人攀登，前赴后继。更多的普通人只能站在山脚，远远看看少女峰秀丽的姿态。人们来来往往，居然造就了一个小镇，名叫因特拉肯。因为它的位置在图恩湖和布里恩茨湖之间，所以小镇名字的意思就是湖间镇。这里是进入少女峰的必经之路，在小镇的草坪上就能看到少女峰在两山之间露出的若隐若现的身姿。最初我还不知道看少女峰是几乎可以一直到山顶去看的。到19世纪末，来看少女峰的人越来越多。当时铁路业兴起，就有人想要从山脚把铁路一直修到山顶，爬升高度接近3000米。于是有人发明了齿轨铁路，道路中间的轨枕上是一条特别的齿轨，齿轨上的齿轮和火车的齿轮对接，齿轮互相咬合，火车就能向上攀爬，一般能够爬30度左右的坡，一路向上。1896年，在工程师盖尔策勒的领导下，瑞士开始兴建少女峰登山铁轨。经过16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了几十位工人后，1912年，齿轨铁路铺上了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车站位于山体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车站。这一记录延续了70多年，直到中国的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少女峰上的车站称号就只能改为欧洲最高了。但值得说明的是，少女峰从山脚到山峰只有20多千米，青藏铁路上的火车是一直在3000米之上的高原行驶，两者性质不一样。我们从洛桑出发到少女峰，路上要2.5个小时。汽车沿着日内瓦湖畔行驶，一路欣赏日内瓦湖两岸美景，然后再拐向通往瑞士首都伯尔尼的道路，全程一路高速，两边都是山峦草地，中间点缀着瑞士乡间特有的木头房子，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情调。到伯尔尼，再拐向因特拉肯方向，沿着图恩湖一路向前，满是湖光山色的美丽风光。到了因特拉肯，就能够看到少女峰了。我们沿着山道开到了去少女峰的格伦德火车站，然后再登上火车往高处爬，中间还要换乘一趟火车。今天刚好是晴天，火车的两面都可以观光，都能看见壮丽的雪山以及雪山脚下的草甸。除了少女峰，火车周围还环绕着很多俊美的山峰，海拔都在4000米左右。到了3454米的终点站，会有高速电梯把你运送到山峰上，观看四周美得令人目瞪口呆、令人窒息的雪山。另外一个美丽的景致是冰川里面的隧道。冰川隧道让游客能从内部看到冰川，那种蓝绿色、晶莹剔透的空间， 让人感到就像进入了童话世界中的水晶宫一样。站在少女峰前的雪坡上，高山峡谷一览无余，千山万壑尽收眼底。今天唯一遗憾的是少女峰顶上总有云雾，山头那一点地方不露真容。据说这也是为什么叫少女峰的原因，云雾就像轻纱，笼罩住了少女害羞的脸庞。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快要下山的时候，少女峰上的云雾终于飘走，在阳光下露出了秀丽的峰峦，蓦然给人美人惊鸿一瞥，回眸一笑的感觉，令人回味无穷。真正令人惊叹的不是少女峰的美丽，而是瑞士人征服自然的惊人的创新能力。阿尔卑斯山以其艰险锻炼了瑞士人坚韧不拔的个性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这样的个性和精神又最终体现在了他们征服高山的行动中。从徒手攀登高峰，到把铁路修到山顶，再到把产品做到无比精致，无一不彰显着瑞士人不服输不妥协的极致个性。彼岸风景，作者俞敏洪，演播浩金，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